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主，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个祷告。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啊，真是让我们能够记住你奇妙的大能。你在2000多年以前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把我们从最终救赎出来。我们记住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你的样式。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中啊！求主来保守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一直在学习摩西律法的部分，在出埃及记中记载了详细的摩西律法的十诫。那在十诫当中，我们也反复和弟兄姊妹们来分享，十诫一共分成两个部分，头四条是讲人和神之间关系的诫命，后边的六条是讲人和人之间关系的诫命。那么根据前四条诫命，也就是一到四条的诫命发展出来的一些细则，我们叫做律例的部分。那么根据后边六条发展出来的详细的细则，叫典章的部分。我们在以前的信息当中和弟兄姊妹们也分享过，神通过摩西律法让我们要做什么。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呢，也讲到神赐下整个的摩西的律法，让我们属神的子民，一个是要做祭司的国度，一个要做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就是让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做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把福音介绍给还不认识神的人，这是我们做祭司的责任。同时呢，还要教导这些人神的律法，神的吩咐，让这些人也能够按照神的律法去做，这是我们做一个祭司的一个责任。那么做圣洁的国民，就是按照神的律法去做，远离罪，然后呢成为圣洁。所以整个摩西律法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做祭司，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在以前的学习当中也讲到，摩西律法是2000多年以前神通过摩西颁下来的，距离我们今年这么长的时间，那我们今天来学习还有什么意义？我们如果是在学校里面学习课本，可能3年5年就更新一次，那很多课程可能时间长一点，10年8年知识也要有更新。但是摩西律法或者是圣经已经是2000多年以前，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来详细的学习？那么我想反复的和弟兄姊妹们重复我们学习摩西律法的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是从知识的角度，当我们学习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在和别人去讲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律法是什么，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把神的律法能够和别人讲得清楚，这是从知识的角度。那么还有一个从神学的角度来学呢，就是让我们通过对摩西律法的学习更加的认识神的属性，公义、圣洁、慈爱、怜悯，让我们对于神的属性能有清楚的认识，也增加我们对神的信心。还有一点就是从应用的角度来学习，尽管这些律法都是几千年以前的律法，但是律法中的很多经义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仍然可以借鉴，有很多原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有非常实用的指导意义。这是我们学习摩西律法的几个基本的原则。那么我们在学习十诫的时候讲到，十诫之后呢有律例和典章，但是呢在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律例和典章的部分，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在记载这部分的时候，记载一段律例的内容，然后记载一段典章，然后又是律例又是典章，它是整个交织在一起的。我们学十诫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前四条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后边的六条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介绍它细则的时候，就律例和典章的时候，神就把让摩西记载的时候记载的交叉的一个结构。为什么不分得清清楚楚呢？我想神有他的美意，那么就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一个整体，尽管我们学的时候可以分着来学，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律例和典章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学习神的律法的时候也不能断章取义的来学习，所以它是一个整体。那么尽管我们学的时候可能分着来学，但是学完之后要融合到一起，这是神的一个特殊的美意在里边。我们讲的是现在 一直在学习典章的部分，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但在这其中呢，也有一部分穿插着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分得非常的清晰。那么我们在讲这部分的时候，讲到有出埃及记中的记载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奴仆条例，还有个伤亡条例、财产条例、道德条例，还有一个公休条例，就是安息日、安息年的一些规定。那么我们已经学了前三条，奴仆条例、伤亡条例、财产条例。上一次呢，我们一起学习了财产条例。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学下一部分，就是关于道德的一些规范。在这一部分呢，我们讲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有关淫乱方面的，第二个是要恩待软弱和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第三个一个关于神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一个奉献的一个规则。我们今天从这三个角度来学习一下这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有关淫乱方面的一些雏形。那我们知道，神在摩西让摩西在写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介绍了一些典章和律例，但是呢，他并不是完整的典章和律例，完整的内容或者更详细的内容记载在民数记也有，然后呢，立位记和生命记记载的非常详细的典章和律例的内容。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要学习这段呢，只是一个概括性的一些条款，所以我们会把后边内容穿插到这里边加一部分。但是等到我们以后再学习立位记和生命记的时候，可能有会更详细的一些律例和典章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今天第一条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淫乱的，经文是22章，出埃及记22章16到20节。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坚决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受淫合的总要把她致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这一段呢，记载的都是和淫乱有点相关的内容，但是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发散。那么我总结一下，第一个是关于引诱未订婚的处女行淫的规定。我们以前在讲十诫的时候，有一诫叫不可淫乱，在那个十诫我们讲那一诫的时候呢，讲了详细的关于淫乱的这个规定。为什么神把这个放在这个十条诫命里呢？因为是一个是尊重神，一个是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在婚姻里边的任何的淫乱行为都要被致死，无论是男还是女，或者是和其他的，那么都要被致死。但这里边提了一点，就是说引诱未订婚的处女有淫乱的行为，这就是还没有进入婚姻以前的淫乱行为，所以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在婚姻以后，所有的淫乱行为都要被处死。那么在之前，如果引诱未婚的处女行淫，那么这里边是讲到两个都没有订婚的两个人怎么处理呢？有两种方式。第一，这个男子要按照正常的聘礼交给女子的父亲，然后必须娶这个女子为妻，就是终生为妻子，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不能再改了，这是一种方式。但是呢，如果这个女子的父亲坚决不同意把女儿嫁给这个男子，但是呢，钱要照交，这个男子一样要把正常的聘礼要交给这个女子的父亲，但是没有妻子了，所以叫人财两空。这个呢，规定呢，因为是在婚姻以前发生的事情，既是对女子的一种保护，也是对男子的一种惩罚。他同样还要预备这个，就是当时按照当时的一些习俗，这个聘礼是比较贵重的，那么你要预备好长时间。但是因为你的一次的错误，要把聘礼交给这个女子的父亲。如果对方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你，那你仍然要把钱给人家，但是呢，将来你还要再预备额外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勾引未有订婚的一个女子行淫一个处理的方式。第二种是叫与邪灵行淫，叫行邪术的。什么叫行邪术？就是教鬼的、占卜的、用巫术的，就是 我们这个不是正常的这个一些啊简单的一些这个游戏，这个是通灵和邪灵产生关系的，那我们叫做和邪灵有淫乱的行为。那这种呢当然了，结论就要处死。但是这里边这个经文呢有一点特殊，我们看一下。这里边讲行邪术的女人不容她存活，这个经文的字面意思是女人。那我问你，男的怎么样？如果你单看这一节经文的话，没有提男子，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根据这一节经文来应用来解释的话，哦，男的没事嘛。所以这里边就容易犯一个叫断章取义的错误。一会儿我们再讲其他的例子。这是第二种情况，就是行邪术的与巫鬼邪灵占卜与邪灵有淫乱的行为，和他们进行这个使用他们或是用他们的能力来做一些达到自己利益的目的。第三个是与动物行淫的男人，这个情况在很多的英文译本中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它英文的译本都是everyone， 就是任何人包括男的女的，英文的版本。但是中文的版本是与动物行淫的男人，希伯来文原文圣经是阳性，指的是男人。这样同样的一个应用的问题是说，如果你单看这一节经文，男人要被处死，女子没有提。所以你如果单拿这一节经文来应用的话，那女的就没有事情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强调的一点，就是学习圣经在应用圣经的时候万万不能断章取义，把这一节经文拿出来然后去应用，得出一堆的结论，然后呢制定一堆的政策，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怎么样来理解这一句经文，我们要根据上文下理整本的圣经的框架，或是整个这个摩西律法的总体来理解和应用，不能单拿出一节经文或一段经文来用。那我们看一下其他书卷对这个规定就非常详细，如果你只读那一节出埃及记的，就得不出一个全面的结论来。在利未记，也就是摩西在和以色列人重申神的律法时候，有这样一个记载，在20章27节，利未记20章27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治死他们。就是无论男女，只要是有邪术的，使用邪术的，都要治死，就是死罪。所以你看，把整体的经文读一遍以后，你就知道，哦，那一节经文是不能拿出来单独使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关于这个淫乱，关于人和兽这个淫乱的事情，也是利未记另外一部书里面20章15到16节记载，人若与兽，这里边这个人是男性的，因为那个看到的汉语是他，男性的他，总要治死他，也要杀死那兽。女人若与兽亲近，与他淫合，也要杀死那女人和兽。一样的，无论是男女，只要与兽淫合有些这种，都要治死。所以你看到单看一节经文，如果你拿出来使用的话，你没有对整本的圣经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和整体神的律法一个完整的概念，特别容易犯断章取义的错误。所以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要读神的话语，你从头要读整本的圣经，要多读，熟读圣经以后，当你听到有人拿着一句话来理解或是错误应用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应用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强调要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在里边。还有一点就是与假神行淫，刚才是指巫鬼邪灵，与假神行淫这里边就讲到偶像的问题。任何敬拜偶像的，把祭物献给偶像，你就是敬拜偶像，总要致死。在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任何的制造和敬拜偶像的人都要被处死。这里边也是讲的一样，就是重复了一下，任何敬拜和制造偶像或是你向偶像献祭的就要被致死，这个是与假神行淫乱。这个在后边的先知书中，神让先知指责以色列人犯的最多的一条罪，就是以色列人和偶像 有淫乱的罪，就是指他们敬拜偶像，在山岗上，在树底下敬拜偶像。他们神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敬拜的偶像比他们的城池还多，就是每个城里有大量的偶像，这个是神最痛恶的一个罪之一。所以以色列人虽然有神的律法，但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做敬拜偶像。这是第一部分，关于淫乱的有几个方面，这是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各种淫乱的罪。那么第二个方面，这段经文叫恩待软弱有需要者。出埃及记22:21-27记载，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女儿为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之前归还他，因他只有一件衣服，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这段经文就讲到，一个是要照顾软弱者，不可欺压软弱者。那么软弱者是谁呢？经文中列了三种类型需要被照看的，不可欺压的，一个是寄居者，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孤儿。那么寄居者是一个什么概念？寄居者这里边指的是非以色列中的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住在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寄居者。寡妇和孤儿，当然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失去丈夫的或者失去父母的。那么神要求以色列人要照顾这些人，不可欺压他们，而且讲的理由非常清楚，因为你们也做过寄居者。这个就是指当时雅各一家70几人下到埃及，然后在埃及待了430年，埃及人苦待他们400年左右，他们在埃及受过苦，受过欺压，被强迫过。所以呢，神就说，你们已经体验过那种做寄居者的生活不容易，所以呢，你们不要犯同样错误，要善待寄居者，照看寡妇和孤儿。那么如果不这样做，当他们向神哀求的时候，神就一定会垂听。也看到当我们有软弱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办，向神呼求，神就垂听。那神会照顾这些人，同时呢，对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处理？非常严厉的。刚才经文中讲了，如果你欺负一个寡妇，就让你的妻子变成寡妇。什么意思？把你要杀掉的。你欺负寡妇，就让你的妻子变成寡妇。你如果欺负了孤儿，就让你的儿女变成孤儿，就是要被处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虽然这么几句话，但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欺负寄居者、欺负寡妇和孤儿，都要遭到非常严厉的惩罚。神是怜悯慈爱的神，不希望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有这种欺压软弱的、不照顾贫穷者的事情发生。在这里边，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寄居者。神讲得很清楚，你要照看寄居者，不可欺压寄居者。那么有一个问题，现在的美国的支持开放边境、支持非法移民的政策是不是根据这个来的？很多牧者或者是很多弟兄姊妹在网上看信息的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信息。我听过至少两三个这个牧者在讲道的时候，他们的信息中提到过，你看在旧约当中，神的律法中讲得很清楚，你要照看寄居者，不可欺压寄居者。那么我们现在要开放边境，支持这些非法移民进入，他们是寄居者，他们需要被照看，所以你要支持这些政策。这样的说法讲不讲得通？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寄居者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摩西律法中讲到的寄居者和今天我们讲的 没有身份的或是非法入境的这些居民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知道当时雅各一家人下埃及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的儿子被卖的那个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是法老同意让他们把一家接到埃及，并且划了一块地让他们在那里边居住，他们是牧羊的，所以找了一块水草丰沃肥沃之地让他们在那里面居住，他们成了在埃及的寄居者，但是我们可以叫做合法移民，他们是被法老许可是请他们去的。那么其他地区包括后边有很多例子，当时虽然在那个历史环境下各个国也好城也好的界限没有那么样的清楚，或者是制度没有那样的完整，但是你能不能随随便便进到一个国家或是进到一个地区去住是不可以的，一定要经过人家的许可。亚伯拉罕在腓力士那儿要买一块要安葬自己的妻子，要花钱去买一块地你才能够用，不能说随便你到人家地中就占为己有，这个是我们讲寄居者在当时一定是被许可以后你才能够在那里居住。包括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有一些迦南人他们是用一种欺骗的方式和约书亚签了约，但是呢他也是经过许可以后居住在迦南地，这些属于叫寄居者，或者是以色列人用钱买来的战争中掳来的，他们都是被许可以后居住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圣经中当时摩西律法指的寄居者应该指的是这些人，他们和今天的这个从边境进入境内的非法移民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国界都非常的清楚，你有非常严格的签证政策，你要进入一个国家没有签证你是不可以进来的，哪一个在机场里头要核实你，要仔仔细细的去审查，而且你要申请入境之前你要申请签证，有完整的法律系统。而从边境进来这些他们是第一开始就已经违背了这个律法，而如果你支持这种政策，支持开放边境，支持这些这个移民在这里边的政策的话，你就是在支持违法的行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神是让我们做一个好的榜样，好一个好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守法的公民也好，还是说好的弟兄姊妹也好，他不鼓励你去违反任何的法律，这不是神的心意。我想为什么人把这个寄居拿过来，一方面是对于整个摩西律法没有完全的理解，他不知道这个究竟在讲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断章取义，只把这一句话拿出来，他没有讲到神的公义，不讲神的这个其他的属性，只是把这一条要照看寄居者拿过来应用，而且也可能就是这样类似的或是同样的一群人也支持同性恋，也支持打破家庭，也支持各种违法犯罪的政策，他们拿出一条来应用不是敬畏神，而是为了把圣经拿出来一条作为他们达到自己目的的一个借口而已，他们不是敬畏神让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律法来做。如果你要是那样的话，你要把整本的圣经神的一个全备的律法来做，可是你如果断章取义拿出来以后就把律法中的某一条或某一句话拿出来来支持你的这个行为，我们不认为这是神的子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美国这个政策，这个国家的政府有很多照看寄居的政策，当然我们以通过正常的方式入境然后在这里边生活在这里边这个居住，那是就是各国家都有。那同样呢美国还有一些宗教的庇护啊，一些政治的庇护，还有其他一些政治的一些庇护的政策，这是根据这个照顾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被保护，需要被照看，有很多正常的合法的手段你要使用。如果这种把边境开放然后呢就让这些大批的涌入，然后这个我觉得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一点。这是关于这个照看寄居者和不可欺压这些软弱的或者是容易受伤的人群，要照看寡妇和孤儿的一个规定。那么第二个规定，借钱给兄弟不可取利。以色列人当中如果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弟兄生活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借钱。那么我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在这之前 你有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信息？基督徒不可借债。你可不可以借钱给别人，或者可不可以向别人借钱，或是向其他人借债？可不可以为别人担保？我以前听过一个主内的一个人讲过，哦，基督徒不能给人担保。这个有这句话，在箴言中有一句话，为人作保的，把自己陷在这个危险当中，有很多的风险。如果你根据这一句话，我什么保都不做，这就是断章取义。把这一句话当成一个规条来用的话，你就放弃了神的慈爱怜悯照顾有需要者的这个诫命。所以关于这个借债的问题、借钱的问题，还有担保的问题，我们以后可能单门的拿出一个专题来讲，因为那个涉及到信息非常多，所以在这里边可能没有时间详细讲。但在这个出埃及记中的经文，就是借钱给兄弟不可取利，这个呢是指以色列人之间的相互的借债是不可以向人收取任何的利息，无论是借钱也好、借物也好，是不允许收取利息的。向外邦人借是可以的，所以呢，如果你把钱借给外邦人，你可以收取利息，但是呢，借给自己的族内的兄弟不可以收取利息。然后第三点是叫穷人的当头不可扣押。那么这个当头在这里边讲得很详细，就是衣服。如果一个人很贫穷，然后呢，他把他的一件衣服当抵押品向邻舍来借钱，大家要记得啊，现在呢，我们有银行，有各种金融机构，你可以去申请个人贷款。当时是没有这些金融机构的，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只能向你的邻舍、向你的弟兄姊妹去借钱。那借钱当然了，有的人可能要抵押点东西，那么在这里面讲的是衣服，你要把衣服抵押在这儿。同样，不要以我们今天的视角去想三千年或两千年以前的这个情况。今天的衣服你可能放家里一堆都穿都穿不完，但是呢，在当时衣服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维持生命的一个必需品，所以呢，衣服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当有人把衣服给你拿来当抵押品，然后向你借钱的时候，即使他天黑之前没有把钱还上，你也必须要把衣服还给他，否则的话可能晚上睡觉都成问题，没有盖衣服的，没有盖着睡觉的，他睡觉都睡不舒服。所以呢，即使他没有还，你要把衣服还给他。这是关于这个不可把衣服扣押不给。那么还有更详细的规定，在申命记中22:24-22，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因他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都因为自己本身的罪。这个也是关于工价的问题，也是因为当时人生活可能需要去打工出去赚一点钱，当日的工价当日结清，你不可以拖欠工资的。今天拖欠工资的多不多？可能在国内的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拖欠工资不还，这个是不合理的。在当时要当天的工资当天结，不是说一个月以后再给你，当天必须要结清的。然后后面也讲到不可像寄居的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做当头。这里面刚才讲了有可以拿衣服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个寡妇，连衣服都不可以拿他当当头。下面还要有要纪念你们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你。你打橄榄树，树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要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和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神的律法当中要照看寄居者，照看有需要的孤儿寡妇，非常详细，非常的详细。我们看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照顾寄居者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规定 当以色列人收粮食的时候，在田里收粮食的时候，田头地角不可以都割净的，要留给穷人、有需要的寡妇、孤儿和寄居者。树上的果实，摘葡萄也好，摘橄榄也好，摘了一大部分，剩一部分就不要摘得干干净净的，要给这些有需要的人有留下来。所以神对于软弱者、有需要者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要照看他们。借钱这个刚才我们说过了，还有这个在二十二节以西结书二十二节，就神指责了以色列人，神把这些律法赐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按照神的律法去做。可是他们有没有做到呢？以西结书先知以西结在指责以色列人，就说在你中间有为流人血受贿赂的，有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本来是不应该收取利息的，可是呢，以色列人却向弟兄收取利息。借粮也是，借多少就还多少就好了，还要多要加上利息，并且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忘记了耶和华神。所以你看到神赐给他们全备的律法，他们也是做不到，不按照神的律法去做，所以后来才有更多更多的神的惩罚临到以色列人。在先知阿莫斯书中也是一样的指责，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属说拿酒来我们喝吧。这里边讲到这个撒玛利亚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就是北国以色列的这个都城市叫撒玛利亚。这里边讲到你们如巴山母牛的，当时这个巴山地的这个是一片非常丰富，叫做这个牧草富饶的地区，他们牧养的这个牛非常的肥沃。这里边用指代的以色列这些高贵的富人，当时的以色列不仅男人犯罪不遵行神的律法，妇女也是一样，高贵的这些妇女，他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吧我们喝吧。这里边拿着酒来是指这些高贵的妇女指使他们的丈夫去拿酒，而且这里边酒根据上下文指的应该是在圣殿里做叫奠祭的酒，就是祭祀用的酒，他们让他们拿来喝。你们就看到当时以色列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子，他们对神的律法完全不尊重，完全不遵守，所以以色列人最后被神严重的惩罚，让他们失去了国家，被抛在了万国当中。关于这个抵押品的，这是刚才照顾权。关于抵押品还也有非常详细的规定，这个是记载在申命记当中，申命记当二十四章六到十三节还有第十七节也规定了关于抵押品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中文翻译叫当头，现在可能这个大家很多人不太了解，不太用这个当头这个词，但是就是抵押品。那么在这个申命记中二十四章六到十三节和十七节讲到，不可拿人的全末石或是上末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然后第七节我把它拿上来，不可拿寡妇的衣服当当头，如果不是寡妇你是可以拿一件衣服做当头的，但是呢在天黑之前一定要还回去。如果这个借钱的人是一个寡妇，连衣服都不可以拿来做当头，因为这是养生的。另外就是这个全末石不可以做当头，还有这个下面讲到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的家里拿当头，要站在外边等，等着那个人把当头拿出来给你，就说你要有怜悯的心，不能以暴力方式到人家里，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你要站在门口等人家把这个当头拿出来给你，然后你把钱借给他。尽管你是借钱者，也不要去轻看那个家主，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就是用强力用暴力的方式进屋里边把东西抢出来。他若是穷人，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是拿了当头以后要当晚要还过去。这个当头这里边就是指的是衣服，因为下面讲他就这一件盖身的睡觉的衣服，你不可以扣押不给他，即使他还不上钱也不可以扣押不给他。关于这个末石，可能现在大家也没有概念了，什么是末石呢？这个我找了两张图片，这个是末石，这是一个大的一种小的，因为我小时候都用过，大家可能 如果是在城里面生活已经不知道，可能在农村生活的都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磨石大的一点呢，就是把那个收来的谷物啊，无论是大米啊、玉米啊，或是一些谷物放在上面，然后转动的时候就把这个谷物压成了面，它可以做面食。那么旁边这个呢是手动的，比较小，手动就可以推的，很小。然后这个磨一些像那个香油啊，或者是一些豆浆啊，就可以用这个小磨。大的呢，如果是这个专业，就是我们叫豆腐房，就是做黄豆做豆腐用的呢，也是这种像这个右侧这种小，但是那个磨盘比较大，人可以推，另外也可以叫驴拉磨，把这个驴拴上就是转圈拉磨。这个是做豆浆用的，把这个泡好的豆子和水放在中间的孔放进去，然后当磨石转圈转圈，然后那个豆浆就流下来，然后把豆浆煮开放上卤水可以做豆腐。这个在以色列人当时的是生活的必需品，他们收回了谷物以后一定要用磨石才能够做成面，他们做面包也好，做其他面食也好，要用面粉，那么要把它磨成粉才可以吃。如果这个磨石没了，他连饭都吃不上了。所以神很恩待这些以色列人，即使你是非常穷，这些养生的东西不可以拿来做当头，你借钱的那不能把这些当作当头来做啊，才能借给他钱。所以这个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怜悯，至少要维持生计的东西你要保存得住。这是关于照看穷人，包括一些借钱如何拿抵押品的一些规定。通过这些规定，你看到神是慈爱怜悯的神。当以色列人有一些贫穷有需要的时候，在以色列当中就要照看这些有需要的人，不能欺压任何在中间有需要的人，寡妇也好，孤儿也好，或是在中间寄居的也好，一定要照看这些有需要的人。今天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复杂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也会经常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也有很软弱的，也有很难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弟兄姊妹，作为一家人，怎么样能够彰显神慈爱怜悯的属性，这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记在脑子中的一些规定。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如何来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甚至是其他有需要的人。最后一点呢，关于奉献的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在这里边只是列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定。在立位记中有非常详细的关于献祭的规定，等到我们学到立位记的时候再详细的和大家来学习，这里边只是简单的介绍一点。出埃及记的22章28到31节，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你要从你庄稼中的谷和酒榨中的滴出来的酒拿来献祭，不可迟延。你要讲头生的儿子归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因此田间被野兽撕裂生出的肉你们不可以吃，要丢给狗吃。这几节经文呢记载的比较简单，没有非常详细的规定。那么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敬畏神，要尊重神在地上所设立的权柄。这个上次我们也讲过，上次在讲这个财产管理条例中，我们曾经提到有一个审判官制度，当两方就是如果有任何诉讼的事件发生，如果解决不了要到审判官面前，小的事情审判官要做出审断，如果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有流血事件，有这个杀人事件，那么一个简简单的审判官无法处理，要到审判官和祭司面前，就是要双方有两个权威权柄来共同审断。而且呢，审判官的裁决是有绝对的权威，是终极性的，必须要遵守，不遵守的要处死。这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权柄，要尊重。那么今天我们上次也讲到，今天在地上神所设立的权柄是在教会里，神设立的牧师长老或者其他执事，他在教会中，在神家中有权柄。所以弟兄姊妹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敬畏神，这是一点。然后素祭和奠祭，素祭呢就是一般的叫指的谷物，这里边讲到把地中上好的要献给神， 就是指后边在立位记中会讲到什么样的谷物要献给神，拿到殿中，有一部分要献给祭司，有一部分要烧掉，有一部分可以吃，这里边没有详细的规定，这是素祭。然后奠祭是指葡萄酒酿好上好的葡萄酒要献给神，那个也是在奠这个在献祭的时候，素祭奠祭要和其他的祭要一起献，就是把这个酒放在杯中摆在那里边，这个是属于奠祭，就是酒，只献上这个啊葡萄酒献祭用的这个葡萄酒。第三条，头生的儿子归神。这个我们在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在最讲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记啊，埃及的法老不让以色列人离开，神让摩西在以色列放了十灾，最后一灾就是击杀埃及的长子，但是呢以色列人家的长子一个都没有死，那么就让他们在羔羊的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呢当灭命天使看见有血的门家就越过去，所以神没有击杀任何以色列家里面的长子，而埃及地所有人家的长子那一夜都被杀死，所以神当时设定了逾越节，那么在那里面就讲首头生的儿子要归我，就是说这家里面首生的儿子是属神的。那么在立位记中有更详细的规定，当你这个以色列家里边有首生的儿子，你不把它献给神，不把它放在圣殿里去服役的话怎么办？可以赎回。怎么赎呢？用立位人赎回以色列的长子。在这个后边的民数记中有记载，一个立位人的男子赎一个以色列家的长子，但是呢当时呢立位人的人数不够，还差几百个，然后后来就说，那么剩下那些人用银子，一个人要花五舍克的银子，你就可以把这个长子从神的手中赎回来，就说你不用把这个长子献到圣殿里去做服役啊，或者是做其他的服事，仍然可以在家里边。那么如果利未人当时因为不够，所以你就一个人五舍克的银子当时并不是很高，那一个买一个奴隶当时我们讲了大概三十舍克的银子，你只要拿出五舍克的银子就可以把长子赎出来。所以这里边讲到头生的儿子归神，但是呢后来神你可以赎回去，这是后边会讲到。然后牛羊头生的归神，这个也是在埃及出埃及刚才讲实在的时候，不仅仅是埃及人头生的儿子被杀死，所有头生的牲畜也都被击杀了，但是以色列人都没事，所以这里边神也讲到以色列人的头生的牲畜也要归给神。那么刚刚出生的头生的无论是牛或者是羊，那么头七天要在家里边吃奶，那么第八天要献到圣殿去，那么圣殿那边有祭司来管理，将来可以做这个献祭使用，这是献给神，牛羊头生呢要献给神。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点，要成为圣洁，在野外被野兽咬死的牲畜是不可以吃的，为什么呢？因为被咬死的牲畜肉里边的血没有放净，神明确的规定以色列人不可以吃血，因为血代表生命，所以呢如果这个动物的血没有放干净是不可以吃的，野外的被咬死的牲畜肉中含血是不可以吃的，所以神让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过圣洁的生活，任何野外咬死的牲畜是不可以吃的。这是关于献祭，关于成为圣洁生活一些简单的最开始非常简单的一个介绍，在立位记中和生命记中有详细的规定，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详细的学习其他的条款。那么今天这几节经文我们总结一下，盼望弟兄姊妹有几点我们可以来思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来应用。第一个，把圣洁过一个圣洁敬畏神的生活，把最好的献给神，包括从开始的淫乱到后边敬畏神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把最好的献给神，这都是神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属神的生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把神放在首位。圣洁是所有的罪要远离，有罪了要悔改，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关爱那些软弱有需要的，但同时呢又要兼顾公平和公义， 回到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寄居者和非法移民开放边境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讲到神让我们照看有需要的寄居者，从一个国家的层面来讲，你的法律是有的，那你就按照法律去做。如果你这个法律不合理，你可以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让人能够入境。那么有很多在新闻上你能看到，当现在这个抓捕这些这个所谓的在非法移民当中有犯罪分子抓捕的时候，有很多加州的人或者纽约人就是把这些人都抓走了，谁给我们来收庄稼，地里的庄稼都烂掉了。如果你需要有人来收庄稼，那你就增加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劳工条签证，让大量人合法的进来帮你干活就可以了嘛。为什么非得让这些非法的不是通过合法入境这些人来干活呢？那就是为了要压榨这些人嘛，因为你没有身份，你什么条件你都可以接纳嘛。如果你以合法的方式，那这些人你要保护这些人的权利，要保护他们的利益，那这些人就利益就减少了。所以你看到这些人在支持这些政策的人，他不是为这些人的考虑，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考虑。如果法律不合理，你就修改律法嘛，设立一个特别的签证，有季节性的签证，当有需要的时候让这些人来干活，干完活他们可以回去，或者通过合法的方式他们可以在这里边，都是可以的。为什么要鼓励这些非法？就是要压榨这些人，达到自己其他的目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呢，同时我们也的确看到神让我们有慈爱怜悯的心肠，让我们要照顾有需要的人。当真正一个人出现你的生活当中，不要管他的身份地位，当他需要吃的时候你要给他吃，但是你没有必要给他提供龙虾和牛排嘛。当他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要给他提供衣服，但你要不要给他买一套名牌西服穿在身上？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有需要的你要去照看，不管他的身份是什么，在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从个人的角度，从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角度，你身边有需要的人，如果你有能力，你要去照看他。没有吃的，你给他提供吃的；没有穿的，你给他提供穿的。如果他没有地方住，你有能力，你可以为他提供一个住的地方。但是你要不要给订个500块钱的宾馆让他住呢？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律法来做，我们要有爱心，有怜悯心，但同时我们的神又是公义的神，犯法的犯罪的神一定要管教的，神是不鼓励我们去违法犯罪的。所以我们在理解神的律法的时候要全面的理解，神既是慈爱怜悯的神，同时又是公平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拿出一句话来断章取义，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要全备的学习。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读圣经，一年一遍一年一遍，你读10遍20遍的时候，当你听到一句话别人在讲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就是断章取义，你就知道他讲的是有问题的。当我们在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不会出现偏差，或是减少出现断章取义这种概率。所以鼓励弟兄姊妹们要读神的话语，要反复的读，听的时候要有一个全面全局的概念，把神的律法做一个整体来学习，就是尽可能的避免断章取义的错误。好，我们就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有法可依，有律可循。我们也求主真是赐我们怜悯的心肠，让我们能够有能力有爱心来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也是同时让我们认识到神你是公平公义的神，也是断不容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就让我们能够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求主真是让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神你自己的样式，能够彰显你公平公义圣洁怜悯慈爱的形象。求主来祝福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